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7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证实自己的心，真正融于法中，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在这里交流一下最近修炼中的一点心得，主要是对自己身上一些执着心的反思，尤其是证实自己的心。这个交流不代表自己已经修去了这些人心，只是在修炼中对其有了更多更深的体悟，也感觉自己有一点小小的突破，分享出来，希望对有类似情况的同修有点滴借鉴。师父开示，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见转法轮。在人世中轮回这么久，我们每个人身上都积攒了很多很多的执着心和后天的观念，很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不但自己觉察不出来，甚至在同修善意指出时，自己还不以为然，以为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我也是如此，好在师父不断利用各种机会点醒自己，身边的同修也经常用不同方式提醒我，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各种肮脏的执着心和观念。师父说，过去的修炼人是一个执着一个执着的去，你们是几乎是所有的执着都在，把它一层一层的去减弱减弱减弱减弱，减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少。见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这段讲法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就是在这样一层一层地减弱自己的各种执着心。下面交流一下自己对几种执着心的修炼体会。一、彻底修去自以为是不让人说的心。很长时间以来，我以为自己没有这颗心，觉得我一直很和气低调，不与人争论。在师父讲到有些弟子一说就炸时，自己也很不以为然，觉得我可不会这样。但是后来发现，以前只是没有被触及到自己的痛处，其实我还是有一颗不让人说的心。由于成长于党文化的环境中，学习、工作、生活都比较顺利，我逐渐养成了自以为是的恶习，总是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在别人指出自己的问题时，有时候会表面接受而心下不认同，有时候则会立刻争辩。我在常人中是个脾气比较温和的人，以前基本没有在同修面前发过脾气，但是过去两年中有几次在办公室没守住心性，大声呵斥同事，说明自己在这方面还有没有修去的人心。师父告诫我们，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见红音三，谁是谁非。我也经常提醒自己，不要执着于事情表面的对错，毕竟我们看不到其背后的因缘因素。逐渐的，我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尽量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事情往往得到更好的结果。另一方面，我有时会提出项目上的一些改进方案，而当自己提出的方案不被主管或同事采纳时，虽然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但经常在不同场合表达自己的不满 牢骚满腹，认为他这样会导致项目停滞不前，而我的方案才能让项目走上良性循环，完全忘记了其中修炼的因素。前一段时间，一位有专业管理背景的同修和我试图在项目内推行一些管理措施，过程中遇到一些阻力而被迫搁置。这位同修没有坚持自己的专业观点，没有抱怨同修的不支持、不配合，只是淡淡地表示自己的修炼不到位，说出的话没有威力，打不到同修的心里去，所以要加强自己的修炼，同时又没有消极放弃，而是准备自己默默补足项目中的不足之处，积极地配合其他同修的要求。这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我也努力在这方面提高自己，尽量做到无怨无恨，默默补足，但求项目能够发展得更好更快。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放下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上的心。最近几年，我担任项目中的部分协调工作，不知不觉中把自己摆在协调人和主管的位置上。有一段时间跟同修讨论时，动辄说这个学员那个学员，同修善意地指出，我们应该彼此以同修相称，学员应该是老师对弟子的指称。我听后非常惭愧，并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以后开始注意自己这方面的心态。在具体工作中，因为有不同岗位的分工，有时必须以主管的身份来做一些决策，也很容易产生凌驾于同修之上的心态。而有时身为下级的同事，在工作环境中也会在无意之中助长自己的这种心态，一来二去，有时真的把自己当成上司和老板了，对同事说话很不客气。一天，一位同修说，我最近尾巴翘起来了。我听后虽一笑了之，但是心中一震，是不是自己无意中真的这颗心又起来了？前几天在真相点做功法演示，一位同修想让我调整一下位置，却让我太太跟我说，而不是自己过来跟我说。太太说我，你看你，人家都不敢来跟你说话。我听后又一惊，没想到自己竟然给同修造成这种感觉，这说明我还是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上了，心中惭愧不已。反观自己认识的一位老同修，论资历、论年纪、论修炼，都算是我的长辈，但是在跟我说话时依然客客气气，礼貌相待，充分体现出修炼人的风范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谦谦君子之风，提醒我在这些方面要提高对自己的要求。三，去掉干事心，踏踏实实修炼救人。干事心是修炼中的大忌，尤其对于海外各项目中的大法弟子。我在得法之初，就由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干事心而遭遇生死关。我在2003年得法后，很快就参与了多个讲真相的项目，并花大量的时间在项目上，借口工作忙而放松了学法练功，结果被旧势力钻了空子。2005年发生严重车祸，遭遇一次生死关，耽误了大量本应该用于修炼救人的宝贵时间。事后我反思，因为项目的工作中本身包含着讲真相和修炼的因素，所以很容易把项目中的成果当成修炼的提高，误以为在项目中干得轰轰烈烈，便是自己在助师正法中得到了多少威德，暗中滋长了干事心、欢喜心、好胜心和求名的心等等。带着这么多心，事情做得再多也没用。师父说， 你修不好，你所做的一切都没有威德。见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在这正法的最后阶段，在这转瞬即逝的时刻，自己如果花了大量时间精力做项目，却因为没有修好自己，导致自己的一切努力起不到作用，该多令人痛悔。我也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能起干事行，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才是做好项目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四，不再证实自己，做大法中的一个普通例子。我还有一个一直没修去的观念，就是自己头脑中顽固的精英意识，认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能力多强，多少人都不如我，如何如何，而且时常会表现出来。别人夸奖自己的时候，心里还很受用。发展下去，经常会居功自傲，认为项目中的某些成绩应归功于自己，又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上，做项目中有意无意地证实自己，表现出自己的精英特质。我自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抑制它，清除它，只是这个骨子里形成的物质一下子还没有去掉，希望在师父的加持下能尽快将其清理干净。法中讲得再清楚不过，师父讲，有的在这方面能力强一些，有的在那方面能力强一些，你可不要因此而想入非非。你说我有这么大本事啊，怎么怎么样，那是法赋予你的啊，你达不到还不行呢，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达到那一步，所以你可不要觉得你自己怎么本事。有的学员想让我看他的本事，其实我想这都是我给的，不用看了。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们的一切智慧和能力都是从大法中来，为大法所用。我也时刻提醒自己，不能贪天之功，这种自高自大的心很容易导致自行生魔，进而毁掉一个修炼人。纵观上面所说的几颗心，其实都是在不同层面上证实自己。师父教导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你们在证实法，不是在证实自己。大法弟子的责任是证实法，证实法也是修炼，修炼中就是要去掉自己对自我的执着，不能够反而助长这种有意无意在证实自己的问题。在证实法与修炼中，也是去掉自我的过程，做到了，你才是真正的在证实你自己。因为常人的东西，最后你们都得放下呀，放下常人的一切执着，才能够走出常人。见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意识到这些问题，我会在今后的修炼中更加注意。最后以师父的经文共勉，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完成好救人的使命。见至法国法会，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协调人不是榜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将协调人作为榜样，也是一种来自党文化的观念，似乎你只要做了协调人，就必须什么都得会做，什么都得做好，要作为同修的榜样才行，否则就不配做协调人。一旦自己做不好，就没有理由当好协调人。过去笔者的这一观念也很强，因此从个人修炼开始，就要求自己什么事都要做好，走在同修的前边。其实协调人走在前边没有错，但有想给别人做榜样的心就不对了。1999年7月，邪恶迫害大法伊始，我是当地第一个被绑架到看守所迫害的，当时能悟到的就是邪党把我当成所谓的头了。后来通过一件事，我明白了自己被迫害的另一原因。
2004年末，我从黑窝闯出来后，发现协调同修和资料点同修之间的矛盾很大。协调同修说资料点同修不干活，很多同修都很长时间了没有资料。资料点同修说协调同修不考虑资料点的实际情况，乱给安排活，忙得他们都没时间学法练功了。经过交流，发现是由于当地资料点还没有做到遍地开花造成的。交流中发现，障碍同修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有两大原因，一个是怕，感觉家里要是有台电脑和打印机，仿佛就像安了定时炸弹一样危险；再一个就是难，认为电脑、打印机这类高科技产品不是一般人能学会的。有的同修当看到协调人家都没建立家庭资料点，即使自己家有条件也不做。这样的状态僵持了一年之后，我就想，看来就得在自己家先开朵小花了。于是先后买来了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并请一位同修教我。这位技师同修过来一听我是要在自己家建立资料点，就急了，说你要立棍啊，意思是要当老大。你知不知道你家是什么情况，你是什么身份？现在资料点都是租的房子，你家里能行吗？就算你正念很强，那也得为我姐考虑考虑吧。我们为此争执了起来。我说，你要说的意思不就是因为我刚从看守所回来时间不长，在所谓的保外就医期间，市公检法、区政法委610派出所经常轮番到我家骚扰，我因而是备受协党关注的对象，我家的环境在你看来不适合做资料点是吧？可目前没人做，遍地开花就不能开了吗？经过一番争论，同修就离开了。当时听到同修的想法，我不但不服气，还觉得是他怕心重。但事后和妻子同修学法时向内找，觉得虽然建立家庭资料点没有错，遍地开花我也有责任，但同修为什么要说我立棍呢？从最初要建立资料点的想法中找到的是感觉大家对建立家庭资料点都有障碍，我就想做出个样子来给大家看看，这不是要给别人当榜样吗？可师父曾经讲过，所以我说大法弟子的修炼是没有榜样的，路得你们自己走出来。出自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明白了，每位同修无论做什么，都是在各自的境界中承担着自己的使命，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三天后，那位同修又来了，我与他交流了自己在这件事中向内找的过程和体会，但考虑到遍地开花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所以我在自己家里开一朵也不错。同修听后也不再坚持了，而是很认真地教了我一些常用的技术。新唐人电视卫星网面向大陆开放接收频道那年，即由此可在大陆大面积推广安装新唐人电视卫星接收器。一位很有责任感的协调同修来找我交流，说他不想做协调人了。我问他其中的原因，他说，你看各片同修都在安装新唐人，可在我负责协调的这一范围却没有几家安装新唐人的。一同修找到我说，这片同修不安心唐人，就是让你给耽误了，因为你是协调人，可连你家都不安，从而影响着大家都不安。其实我是真想安，可我老伴儿偏不同意，还说谁愿意安谁就安，你就别想出风头了。既然家人暂不同意，我觉得也不能坚持硬来，我就找儿子姑爷给他们讲，想让他们家安，可他们却一起来找我说，妈，你修炼我们都支持你，但你就别让我们给你挂那个幌子了。所以我就想，别因为我影响了别人看不到新唐人。听明白了同修的话，我说，修炼中没有榜样，协调人也不是必须要当个榜样啊。可还没等我说完，这位老同修就抢着说，你说的我能理解，但我可没有想当榜样，你看我一个老太太现在这样，还能给谁当榜样？看同修还没认识到，我就想了自己在想给别人做榜样这一问题上，在法理上的认识，和那些年这一人心不去时的苦，以及从做榜样中跳出来的体会。我说，您没想当榜样，这是您的真心话，因为师父已经把法讲明了，但你回想一下同修的话，是不是把你当做榜样了？可我们能被同修的话带动，可能潜意识中还有做榜样的观念，因为你是担心自己作为同修的榜样没做好，而影响了大家安装新唐人。 通过家人的反馈，如老伴说不让你出风头，儿子姑爷不想给你挂黄，都表达出不想让你出去当榜样。他一听笑了，接着说，那怎么办？我真挺着急的。我说我是这样悟的，大家是否安装新唐人，不应该是谁带没带头的问题。作为协调同修，只要把该做的做到了就行了。比如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就此问题让大家在法上交流，看看安装新唐人接收器究竟有什么意义，再请已经安装了新唐人的同修谈一谈体会。当同修明白了谁家安装是谁家人在受益，谁推广谁也在救人，都把推广新唐人作为自己的责任的时候，不用谁说什么，大家就主动去做了。其余的，我们只要尽力给同修安装新唐人创造方便条件也就足以了。后来真的在这一片开过了几次交流会，安装的同修越来越多。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目前抱有榜样观念的同修还真很多，特别是那些整天忙得没时间学法练功的协调人，都是因受榜样的心理驱动，使自己一天忙个不停，唯恐因自己做不好而影响了整体。但试想一下，面对大陆这样的迫害仍在的环境，无论是资料点遍地开花，还是反迫害营救同修并在过程中配合救人，或是面对面讲真相，拨打真相电话，推广安装新唐人等等，都是大法弟子要做好的救人项目。如在方方面面都想当榜样，即使修炼人会超常，但这样的榜样也很难做好。毕竟是人在修炼，还有各自的家庭、工作和社会角色需要顾及，更何况大法修炼没有榜样。过去很多协调人出现被绑架或病业等形式的迫害，都是因为忙得学法实修跟不上，人心越来越膨胀。另外，各种榜样观念还影响到其他更多同修独立走好自己正实法的路，一直被旧势力抓住把柄，钻空子迫害。协调人的这种榜样观念，除了强制自身要被迫做好，还会在同修中找榜样、树榜样。前几年，每当看到有同修在哪方面做得好时，我就经常在不同的场合对其大加赞赏，甚至添枝加叶地使其更加完美，目的是想促进推动大家尽快提高。但在一件事发生之后，对我触动很大。本地一同修 A 在参与反迫害营救同修的救人项目时很用心，无论与律师沟通还是与同修或家属交流，都尽量怀疑善念。于是我常在不同的场合提到他，尽管同修 A 几次提醒我说他不想出名，我也没放在心上，还以为是同修谦虚呢。后来同修 B 找到我说了一些对同修 A 感到很不平的话，当时我并没有接受，还说这位 B 同修，你这不是妒忌心吗？等同修 B 离开后，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反思自己，一个是有求名的心，更有树立榜样的心。即使 B 同修有妒忌心，但其中也有我没做好的因素。再后来同修 A 被绑架了，更是让我感到震惊。从此以后，我更加注重修去这个观念，有时候话都到了嘴边，我也尽量再冷静思考一下所要表达的基点是什么，不该说的就不说了。有些协调人热衷于频繁组织召开法会，并不是说开法会不对，但那种点名点将式的交流，或对某些同修夸大其词的赞赏，无论表面上如何强调是想通过交流达到整体提高的目的等等，但其中都显露或隐藏的树立榜样的观念，都是需要在大法中修炼得以归正的。外地一位协调人因车祸被送进了医院，当地同修纷纷去医院看望，有部分同修看望时还一再表示，你得马上好起来，同修都离不开你，大法需要你，你的身体已经不是你自己的，如何如何，说了一些话，听起来像是在鼓励磨难中的同修，但这其中暴露出多少依赖和崇拜的人心。当事同修可能也都没有意识到，这位协调人听了同修的话，很高兴的也一再表示，你们放心，我过两天就出院了。结果过两天不但没出院，反而伤势加重，出现生命危险了，不得不转到大医院手术了。 当然，由于大法弟子是有师父看护，加上自己也向内找，很快脱离了危险，恢复得很快。不知这位协调同修现在是否意识到那些同修已经把他当成修炼的榜样和可依赖的对象了。其实协调同修都已经进医院了，说明协调同修或整体一定是有漏，被邪恶钻空子了。此时无论是协调人还是协调范围的同修，都应该静下心来向内找了，形成一个强大的正念之场，解体邪恶，否定迫害，加持同修尽快走出磨难。正因为协调同修和普通同修已经形成了那种不正常的关系，就又把这位协调同修往被迫害的深渊推了一步，崇拜和依赖又给了旧势力加重迫害的借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也会证悟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9月29日。我在写作上多年来没有正念，一直是人的观念，认为自己写作能力不行。每年的法会征稿虽然也都参与，但发上去以后从来也不去查找是否刊登了，没有自信，人的观念一直在障碍着。可有一天，我猛然间发现明慧周刊有一篇文章是我写的，当时我有点惊奇，惊奇之余又有点惊喜，我马上抑制住这个喜，这个喜的背后是人心，是自我。师父说，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见转法轮，认为写得好不就是常人的观点吗？观点后面全是人心，因为性格内向，深藏不露，但内心很是沾沾自喜。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其实认为自己写得好是偏误，因为师父在大法中说过，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就是别助长这个执着心，都是我的法身在做，选自转法轮。那么证悟是什么呢？有一点我敢肯定，师父用这篇文章在鼓励我。鼓励我什么呢？我就悟，在写作上师父鼓励我，是不是因为我在写文章上没有正念，没有自信呢？师父树立我的正念是让我干什么呢？我再悟，从个人修炼上悟，又悟到整体修炼，恰好同一期周刊的一篇文章题目点醒了我。我们地区整体情况，我大概的知道一些，从发生的一些事情上，同修见面基本上都是一个腔调，有的说也没有管事的了，有的说也没有协调人了，有的说有事都不知道找谁了，都在迫不及待地等个协调人出来，这是不知不觉在走偏。师父在法中说，而练功恰恰走偏，走了邪道了，就是指人向外去求。选自转法轮，师父的法说得很肯定，有些事情师父让我悟到，就有我要负的责任，因为我在负责上没做好。我曾经给师父发过誓，做到为整体负责。我悟到师父让我用文章的形式把整体的情况反映出来，让同修们悟到不足，去其糟粕，整体赶快升华上来。悟到以后，我就马上开始动笔写，可能是我悟对了吧，拿起笔根本就不用特意去想，就感觉思路源源不断的已经在笔上了，没等写完上一句，下一句已经等上了，刷刷刷，一气呵成。我知道是师父在帮着做，我只是动动笔。文章在明慧网刊登以后，在整体上真的起了一定的正面作用， 同时也有力地震慑了另外空间的邪恶，使另外空间的邪恶没有了市场。写到这儿，我不自觉地流下了感谢师父的泪水，一种感觉凯旋归来的泪水。文章刊登以后，起了欢喜心，大脑就开始围着名不停地在转，知道不对就往外排吧。正如师父所说，你排去吧，不一会儿它又产生了，有的力量大，刚被排出去又拽回来了，自己能收回来，肝治治不好。选自转法轮。我知道这个求名的心已经滋养得很厉害了，我得好好的正视它，就开始向内找。欢喜心是导火索，顺着这根导火索往下找，就是那个自我，沾沾自喜，了不起，总而言之就是为名。修炼这么多年了，这个名从来就没这么强烈的动过，因为虚荣心和要强的心在极力掩盖着这个名，轻易不表露。在学生时期，我享受过名，风光过，踏入社会以后，这个名马上就离我而去了，因为生活在农村，家庭各方面都很一般，又没有协党要求的家庭历史背景，只有在生产队里出大力，但我体质又弱，什么好事也找不到我。婚后，婚姻又很失败，在人中都有点低三下四的。修炼以后，从表面上看也是很低调，这个求名的心被环境压迫的一直埋藏着，埋藏的已经很久很深了。也可以说，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在遇到的任何事情中，表面上一般表现不出来，显得很平静。其实不表现只是因为没有时机，一旦有时机，这个名会很强烈地窜出来。当然它埋藏得再深，师父也看得一清二楚，它再顽固，师父也有针对的方法破除它。明慧网刊登我写的这篇文章，就能叫这个名表现得淋漓尽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人，你的各种心都得放下，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师父为了让弟子提高，精心安排了这件事情，让这个名彻底的暴露出来，让我悟道修去它，好赶快升华上来。因为这个名有两天时间，我抑制不住它，一直想在刊登的这篇文章上找品味，找享受，要不为什么一遍一遍地看呢？晚上做梦，梦到自己走在浑水里，越走越深，吓得又往回走。接着又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走在冰天雪地的小路上，前面没有路了，这时又想起没有带钥匙，回去吧，又觉得真是浪费时间，正处于无奈时就醒了。醒来后我就警觉了，知道真得要严肃对待了，不能再放任他了，我就加大了发正念的次数与力度，一个执着心一个执着心的清，同时也清除每个执着心背后加强执着的邪恶。就这样，求名的心越来越弱，一直到再也不想看这篇文章了，求名的心也没了。在很短时间内，整体同修们很快把心态也摆正了，有我无意当中亲眼看到的，也有听同修说的，都在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归正着自己，整体升华上来了，又很快走在了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正悟使我提高了一大步，每一个执着心的去除都离不开师父的精心安排，我会珍惜每一次提高的机会，不让师父失望。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走正眼下的路》。在背法中悟到了，师父已经把我们修好的那一部分隔开了，表面都是人的那一面，不能停止，不能放松，要继续精进。无论自己在修炼中，在正实法中做了多少辉煌的事情，都不能作为自己的资本，因为我们知道正实法的事情能够做成，那是师父的洪恩，是大法的威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千万不能贪天之功，这一点很重要，不要沾沾自喜，停滞不前，不要以为有资本了而作为放松自己、懈怠、满足的借口。走好眼下的路，随时走到最后，才是我们要思考的、要做好的，也是最重要的。修炼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大法弟子在正法中修炼，每一步、每一个过程都很重要。大法弟子修的是否精进，做的好与坏，却联系着宇宙大穹的重组，关系着层层宇宙生命的生死存亡。因为我们是助师正法的生命，特别是在师父正法极尽尾声的这个最宝贵、最重要的暂短时间中，更应该精进。在修炼中，我们每一件事情的成功，哪方面修得怎样，都不能代表自己已经修得很好了、满足了，这是很危险的，会使自己的修炼前功尽弃。修炼极其复杂严肃，旧势力久远前对大法弟子的邪恶安排，包括一思一念不注意，就将遭受重大损失，造成痛悔。当然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那些破坏法的生命什么都不是。我们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大法弟子走师父安排的路。2008年协党奥运前，我弟遭到邪恶大面积的绑架迫害，我被冤判5年刑。在监狱，在邪党的洗脑转化迫害中，我邪悟了。反思自己的问题，最主要是学法少了，自己那段时间没有真正的静下心来好好学法，师父的各地讲法几乎没有时间看，致使自己法理不清。在这样自以为是、证实自己的人心干扰下，被邪恶钻了空子迫害，这是自己都没有想到的。证实自我的心在做证实大法的事情中，在同修当中，在不知不觉中膨胀着，认为自己多年来一直对法坚定。2002年曾在看守所里，邪恶不敢转化我，本地区的很多证实大法的事情我都参与了。1999年7月、12月和大家去省政府、北京正实法等等，就以为本地大的事情把握得很好了。自己做的酷刑演示2004年也在明慧网上大纪元上发表了，演示图片被明慧网页、明慧周报上、有的地区真相上引用了，就觉得自己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了。没有修自己的一思一念，就慢慢地放松了自己的修为，没有认识到在邪恶迫害如此严酷的环境下，那些事情的成功都是师父做的，是大法的威德，是同修整体配合的结果。自己时时刻刻都在师父的看护和救度之中，每一件看似小小的事情都在体现着师父无量慈悲及百般的看护。自己该做什么，那都是有序安排的，久远以前就给我们奠定了我们将来兑现誓约所有的机缘，也许那就是当初自己的愿望，而师父帮我完成了，还把威德留给了弟子。贪天之功，证实自我，坐在功劳簿上，这是修炼人的大忌。大法弟子只有努力去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的份，要敬重和感恩师父为我们做的一切，而绝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重，忽视了学好法、修好自己才是自己能走正路的保证。否则做多少事都不能使我们大法弟子真正的在助师正法。个人体悟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去除思念，正念救人》。2001年4月，劳教所开始疯狂迫害并所谓转化大法弟子。刚开始我只是被动地停留在转化与不转化，写不写所谓四书上衡量自己该怎么做，感觉非常痛苦无助。后来经过冷静思考，我一开始修炼就知道师父是教人重德行善，邪恶污蔑师父敛财，可我和身边的人都没见过师父，更没给过师父一分钱。最后定下一念，绝不能背离大法。这一念闪过后，造成痛苦的人心瞬间消失，顿感身体轻松。紧接着脑中反映出师父在精进要旨法定中的一段法：万事永远都不能出一点偏差，自我做起维护大法，同样永远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因为它是宇宙众生的，其中包括你。哦，我不背离大法，这一念是对的。接着脑中又反映出师父在精进要旨正实中讲的。那么作为一名修炼者，要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证实大法是正确的，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是每一位修炼者为己任的。哦，得证实大法。怎么证实？可能师父看我有这个想法，给我开启了智慧，于是我与转化我的警察这样谈论一番。这位警察是个指导员，他对我说，你写四书就让你回家。这时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这篇经文中说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这时我似乎知道该怎么做了，于是很平淡地对他说，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他点头同意。你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对于杀人放火的怎么对待？他不说话。我又问，对于指使人杀人放火又怎么对待？他还是不说话。我说，在你眼里看似简简单单的四书，对一个在大法中心灵得到净化，在面对死亡被病痛折磨却毫无办法，生命走到尽头时，在大法中得到了生命的延续，对这样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你在扼杀这些人？不但杀害他们的肉体，也在杀害他们的灵魂。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是产生造就物质的本源因素，其中也包括你。也就是说，你既然称为人，那就得遵循人的道德标准。这时我们的谈话被中途进来的另一个队长打断，他说，你别说了，这些话不许你再和别人说。就这样，直到我提前一年半结束劳教迫害，期间他们再没让我写什么，并且那位指导员每次见到我都面带微笑并点头。通过那次交谈，我首先转变了那种，我得学，我得练，我不能写转化书，我写了会怎么怎么样的观点。体会到，只有我们放下自我，为众生得救着想，怎样能启迪人的善念，让人明白相关道理，我个人理解，这才能真正救了人。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